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天天背，
时时跟，
紧紧随。
林真儿、
王木星，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成长大不同，自古英雄出少年，从来纨绔少伟男。我们就是从这一段时间的从圣经当中所看到这些少年的生命的成长的轨迹，让我们真知道神为什么要让我们回到孩童的状态，神也同样为什么要操练我们的少年人远离他们的私欲和情欲。正是因为他们从少年的时候就已经呈现出来了极强的信心心爱心，所以神才会大大的来使用他们。
在过去的这一系列呢，真儿特别的希望每一位馒头的听众能够了解一件事情，就是你会发现我们所谈的这些少年人，他们与神的关系，他们与家人的关系，与这个世界的关系，与他们的原生家庭、家庭教育是息息相关的。那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这些少年人他们信心的表现和他们父母亲或者是祖父母亲带给他们的影响力是有很大的关联的，但是呢却与他们出生的那一个家庭的环境是否优越却毫无关系。你会发现我们里面谈过哦，摩西在那么一个窘迫的环境里面，最后是被法老的女儿收养在宫里了，但是呢他却没有因为奢华的环境而忘记了他自己是谁。当我们讲到提摩太的时候，我们又知道他是单亲的家庭长大的，所以很显然在一个破碎的家庭也好，一个窘迫的环境也好，或者一个奢华的环境也好，其实并没有很深刻的对这些孩子造成什么本质上的影响。真正本质上的影响是他们父母亲直接教育他们的人所带给他们的信仰的教育是什么。不管是我们谈到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啊，或者约瑟啊，或者是这个系列从旧约到新约的这些少年人，他们往往表达他们与神的关系的时候，都反映出了他们自己原来在小的时候，在最关键的时候，他们受到的那个与耶和华神建立那不可扭转的那个最重要的优先次序的关系的时候，原来影响他们的人到底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留下了什么样深刻的印记。所以这是第一个真儿希望所有馒头对话的父母亲或者是青少年朋友们你们能够注意到的，就是我们怎么样把一个整全的美好的与神之间建立确实的关系能够让我们的儿女看到，这才是一个少年人他们可以去面对他们的逆境，可以去面对这个社会环境世界所带给他们的一个冲击力的时候，他们里面所散发出来的那种能力。我们持续不断的分享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想要提醒大家，你怎么样去过你的日常的家庭生活，你就会让你的儿女在他们的眼前开启一片图景，一个真实的图画，一个见证，就是神是真实的吗？我们跟随神是可能的吗？他爱我是可以碰触的吗？他的恩典是可以品尝的吗？这些都是需要我们重新去思想的。所以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不要只想着给他们提供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一个所谓的平顺的年代，一个所谓的富强的强大的历史背景，其实都不重要，这些东西都不重要，都不是决定的因素。真正决定的因素是我们教导他们的生命的见证是否在他们里面留下一个深刻的动力，就是我的神是真实的，我要一生爱他，追求他，单单的去仰望他。我们所说的这些英雄们都有这个特质。
在耶利米书第一章四到八节有一段经文，虽然我们并没有提到少年的耶利米，但是在这一段经文当中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就说，主耶和华呀，我不知怎么说，因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 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其实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耶利米其实是有点推脱责任，我还小啊，我们很多的基督徒都是啊，我灵命不行，我刚刚信主没多少年，我这个一直都没有得到好的牧养，就是总之各种各样的一些环境外围的因素导致我不能去服侍主，或者说我不能去传福音。我们这样的现象在基督徒的圈子里面实在太常见了，而我们的先知耶利米其实在这个时候也表现出来了这种软弱，我年幼，我不能带你去说这些话，我凭什么呢，是吧？看起来好像很谦卑，但事实上其实是对神的信心不足。所以耶和华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同样我们也把耶和华的这句话送给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甚至包括我们的这些年少的孩子们的弟兄姐妹们，小弟兄小姐妹们，不要说你们是年幼的，因为神要差遣你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的能力是在婴孩的口中所被建立的。昨天呢，我们带着女儿门训，刚好呢，珍儿姐就提到了在学校当中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当中我们该做什么。那我就问我的女儿，我说那你们学校里面有没有一些同学可能不太受欢迎他们总是可能会非常的不起眼，甚至在学校里面可能会被别人鄙视，甚至大家都会绕着他们走，那有没有这样的孩子？她说当然有啊，每一个学校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孩子。我就问她，我说那你会怎么做？他说哦，我不伤害他们就可以了。我说 No， 不是仅仅停止于我不伤害和我不歧视他们就可以了，你甚至应该给他们一个微笑，主动的跟他们打招呼，因为在这个时候也许你的一个微笑，你的一个问好，甚至一个鼓励，会让他们一生铭记。我有跟他举一个例子，我说你知道吗，我和爸爸到我们这个年岁40多岁的年龄，你让我回头去想我少年时候的一些重要的人物，那些所谓学校里面的 popular 什么帅哥美女什么学校里面的那些知名人士，我都不记得了，因为他们跟我现在的生活没有任何一丝一毫的关系。他们当年在学校里面可能被很多人追捧啊，他好厉害啊，他打篮球打得很好啊，这个女生长得很漂亮，有什么关系啊？到我这个年龄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他们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但是那些在我上学的时候给予我帮助给予我鼓励的那些同学们，即便我现在都不记得他们的名字了，但我依然记得他们曾经对我所说的话，他们曾经为我所做的一些事情。我说这就是爱，爱的传递不一定是靠你的影响力，即便你没有什么影响力，可是那个爱传出去的时候它是有影响力，甚至是一辈子的影响力。所以我说你不能够在学校里面只是说我不伤害他们，我不歧视他们，我也不与他们为伍，我就是与他们保持距离，仅此而已，不可以。你作为基督徒，不管你年龄多大，你都应该去主动的跟这些在学校里面被排挤被鄙视甚至被边缘化的人去打招呼，去鼓励他们，哪怕一年跟他说不了两句话，但是你的话只要鼓励到他，只要向他展示了你的爱，你的这份心他就会记一辈子。这就是为什么神要我们要做光做盐，要进入世界，但同时也需要把他的使命带出去。因为我女儿的学校里面有很多的印度人，我说那可能他们就是信印度教的，他们可能很难接触福音，他们也许并没有真正的知道说你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没有关系，只要你把爱表达了，有一天他们回头去想，或者说有一天神让你们再次遇见的时候，那个时候当你向他彰显你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他就可以彻底的被这个信仰所征服。所以不要在乎于当下你的同学的反应，但你要在乎的是你要长久的去为主做工，一点一滴，哪怕是一件小事，你相信吗？神都可以把这个爱放大，并且放无数倍的去影响到一个人的生命。
是在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当中去活出信仰，其实是最大的一个挑战。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是把信仰和生活分开了。我们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不要做披萨基督徒，就是不要把你自己的整个生命四分五裂。刚刚妹妹所说的告诉我们的小牧童的话是非常正确的，就是我们呢其实从小建立一个使命感是非常重要，而神他根本就不会在乎我们的年龄。那大家知道，就是只要我们愿意说神啊我在这里，他就会差遣我们，因为他愿意使用所有愿意被他差遣和使用的这些少年英雄们呢，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不仅他们愿意被神使用，而他们的身边的人也好，还有包括就是神透过各种各样的这种环境带给他们的一些任务，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信任。我们很难信任我们的青春期的孩子，通常因为觉得他们还没长大，所以我们不会交派给他们一些重要的事情，我们也不会相信说哦，他们的属灵生命有多成熟，能够为神做什么样的见证。但是 从圣经的角度，我们真的看到这些通通都是在青春期的时候，做一个少年人的时候就领受了重大的使命，肩负重任，都是因为第一他们对神的信任铺平了这条道路，同时呢也是神对他们的信任，同时也是环境，就是他们身边的人愿意信任他们，包括我们提到的摩西的姐姐米利安，爸爸妈妈信任他，对不对？所以他愿意承担起这个责任的时候，哎，我们就会发现事情就这样成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也要鼓励做父母亲的，你能不能够信任你自己的孩子，在他们与神建立关系的过程当中，包括他们对他们自己人生未来的一些事情的决定上面，尽量的给予他们信任，尽量的让他们有空间去建立他们与神之间个人的关系。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允许了神在他们生命当中动工，允许他们能够经历神是如何信实的透过他们的一个愿意之心来使用他们。就像刚刚木星妹妹所说的，比如说孩子们在学校里面，我们有没有一个机会能够给他们一些鼓励或者是一些建议，说你可以这么去做，甚至是我们给他们一些任务。就像以前我曾经提过，我会给我的老三一个任务，因为他实在是太害羞了，每一次去教会我就会给他一个任务，说今天你去找三个跟你一样非常害羞，从来没有跟你主动打招呼，也不跟其他人打招呼，坐在墙角的孩子，你去问他们你叫什么名字，跟他们说话，你这三个任务完成了，回来之后妈妈就会奖励。从小都是这样，我就是推动他去做他平常根本不会去做的事情。但同时呢，他也发现就是说，每一次当他愿意去做的时候，他得到了一个很大的奖赏和喜乐，是他自己没有想到的。一次一次这种推动里面，我们会发现我们不一定是要去扭转一个孩子的性格，而是要让他有意识的去付上代价的去做讨神喜悦的事情。因为最终我们这一生活着不是在我们自己的舒适区，我们要走出去，那走出去的这个过程呢，其实就是一个相互 mutual trust， 就是一个相互信任，我们信任神，神又信任我们，所以我们带到人际关系当中也是一个相互的信任的过程。
最后给我们所有的这些小兄弟小姐妹们一个祝福，在提摩太后书二章21-22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和平。那么诗篇119篇第9节也同样告诉我们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如果我们把这两段经文放在一起的话，人若自洁，怎么自洁呢？遵行神的话就可以自洁。那么自洁之后就会怎样呢？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贵重的器皿的同时，你要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一起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和平。其实这就是神对我们所有的这些少年的弟兄姐妹们的一个要求，同样呢也是一个标准和应许哈。愿我们所有的小弟兄小姐妹们在基督里面站立起来刚强壮胆，因为你们将会接下下一个接力棒，在你们的世代去祝福更多的人。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